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3回。那海王族的男子呀，两眼一睁，先开口了，声音呢洪亮异常啊：“
阁下也是天云之人？”
目前来说，姑且算是吧。二位道友在此，莫非想向在下同伴动手不成吗？韩立神色如常并淡然地反问了一句：“
向他们动手？哼，若真是如此的话，他二人还能好好地站在那里吗？”
海王族男子冷笑了一声，有些讥讽地说道：“
你说什么？好大的口气啊！哼，徐某不才，倒想要先领教一下号称三大水族的贵族神通。”
石坤闻言呢，却不怒反笑，身形一晃向前迈出一大步，阴森地说道。海王族的男子见石坤这般举动，面上煞色一动，单手呢朝身前虚空一抓，顿时呢蓝光闪动，那个原本背起身后的三叉戟啊，一下子诡异地出现在了其手中。接着雷鸣之声一响，一道道银白色的电弧在此兵刃前端浮现而出，散发着惊人至极的气息啊。
且慢，师兄住手。
几乎与此同时呢，海王族的娇媚女子和刘水儿同时一惊，出口说道。接着海王族男子耳中立刻响起了同伴清脆的传音声：“
兄长，你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了，现在可不是和人争斗的时候，我们还有重任在身的。”“
只要将九牧圣经放出，这区区三人又何足挂齿？”
海王族男子虽然身形一顿，一言停在了原地，但是嘴唇微动，同样传音回去，一副呢未将石坤三人看进眼中的模样。“
我虽然劝服了九牧圣经，但不到必要之时还是不要放他出来的好，否则万一让其频繁出手，反有可能触怒他的。毕竟小妹身上的王族血脉并不算多浓厚，也只能呢勉强沟通圣经而已。况且本族虽然说和角赤族是联盟之族，但是和天云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没必要为他族反而坏了本族的大事吧。”
海王族女子呢劝言说道。“
这样啊。”
海王族男子闻言犹豫不决起来。与此同时呢，石坤耳中也响起了刘水儿的传音声：“
师兄，我们才刚刚摆脱了暗兽的追击，身上的法力均都损耗不轻，这海王族二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呀，纵然现在有韩兄相助，对上他们也不可能毫发无损的。我等此行主要是为了破除遗址禁制，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就算我们不愿动手，也得对方答应才行啊。”
石坤却面色阴沉，冷哼了一声：“
这个放心，让小妹啊先和对方交涉一二，要是对方真的来者不善，非要动手的话，我二人联合韩道友的话，自然也不可能真的就怕了他们。”
刘雪儿的声音呢也阴寒了下来，接着他又冲韩立低低的传声了几句。韩立听了，目光闪动几下，也缓缓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呢，刘水儿心中一宽，就冲对面轻笑了一声，悦耳地说道：“
我们天云十三族似乎和贵族呢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你我两帮人何必非要斗得你死我活呢？我看二位道友恐怕也没有什么把握一定能够击杀妾身三人吧。若是如此的话，不如都当没有看见对方，我们各行其事，你看如何呀？”“
哟，姐姐说的极是，我兄妹二人又不是角赤族人，自然无需一见面就大战一场。既然姐姐如此说了，那我兄妹就先行告辞一步了。”
海王族女子一听刘水儿此话呀，脸上笑容绽放，并满口赞同地说道。随后呢，他冲海王族男子使了一个眼色，
下半身白气啊，猛然一丈，盘旋而起，一下子将男子呢卷入其中。
海王族男子略迟疑之后，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对的举动，于是呢，二者身下白气连接一起，化为了一团白光，破空射出。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极远之处，最终的光芒一脸，消失不见了。韩立站在原地，未动一下，但是凝望着对方消失的方向，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皱。不知道为什么呀，那名海王族女子身上的有两股截然不同，但是隐隐让她不安的气息，让她也大感受到了威胁。看来呢，不是此女修炼过什么厉害的神通，就是身怀某件可怕的宝物。韩立心中不由得如此的想到，一时之间呢，并未想到灵兽之类的上面。毕竟一般来说呀，除了专门驱使灵兽灵虫的门派之外，一般灵兽在神通上可是比主人要低上不少的，只能作为争斗的一种辅助而已。但是他们三个人呢，也并没有在远处久待什么，三者略一商量之后，也纷纷的驾一顿光朝另一个方向疾驰而走了。同一时间呢，已经遁至万里之外的那团白光中，海王族的一对男女也在神情凝重地交谈着。
什么？那名上足七级的家伙比先前的二人更加的危险？
男子一脸惊疑。不错，这也是我刚才极力劝阻争斗的另一个原因，只不过刚才场合不对，我不便详细地和兄长解释的。
海王族女呢，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肩头乌黑的秀发，十分肯定地说道，
你如此说肯定不会无凭无据，不妨和我说来听听啊。
海王族男子脸上惊容一收，却目光一闪地追问道，
我体内的仿制玄天之宝玄天圣器刚才可有了反应啊。
女子沉默了一下，但还是说出口来，
什么玄天圣器有反应？那家伙难道也有玄天圣器？
海王族男子呀，差点在白光中一跳而出，脸上露出了骇然之色出来。
可能是吧，但也不一定是。我体内的圣器反应十分的激烈，似乎呢，也不太像族中碰到的其他拥有圣器之人时的那点程度。
女子缓缓地说道，
不是圣器，那就是玄天之宝了，这不可能。哎呀，那等宝物怎么可能出现在区区一个上足七阶身上啊？哎呀，肯定是小妹啊，你感应错了。我看
海王族男子眼角抽搐了几下，却默然大笑了起来。
玄天之宝的威能，身为海王族中王族一脉成员的二人又怎么不知道其中一二的呢？
也可能真是我的圣器操纵未熟，感应有错。毕竟长老们为了我们此行，才刚刚赐下这件专门探测用的玄天圣器。但即使只有十分之一可能，对方万一真身怀玄天之宝，我和这几个人一旦生死一搏的后果是什么，想来兄长也应该会很清楚的吧。
海王族女子呢，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玄天圣器和玄天之宝的差距根本那就是天壤之别呀，即使有九牧圣经相助，我们也绝无法取胜啊。这么说，这刚才反而是我们险险地捡回了一条小命了。
海王男子呢，不由得苦笑了起来。
这个也不一定，拥有玄天之宝和能操纵此宝可完全是两个概念。一般来说呢，区区上族不可能催动玄天之宝的。不过世间也有几种罕有人知的秘术，也能让此境界存在，勉强的激发玄天之宝些许皮毛威能的。不过我倒是觉得，对方体内呢，并不是玄天之宝，而是另一件仿制极其成功的顶阶的玄天圣器。这倒是比玄天之宝更有几分可能啊。若是如此的话，同这伙人争斗也是十分不理智的呀。
女子迟疑了一下，却又这般说道，
不错，十有八九啊应该是后一种情况啊。
海王族男子闻言呢，连连点头赞同道：好了，不管怎么样，这伙人和我们肯定不是同一目的的，不太可能再次遇到他们的。我二人也不用多想，只要能将族中交付的任务完成，那就算立下大功了，回去之后就会有重赏的。说起来也算我们运气啊，全靠前几次进入广寒界的仙人的辛苦，我二人才有可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啊。女子呢又冲其兄长嫣然一笑起来，此话不错呀，这人就是再危险也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是正事要紧呐。哎，对了，说起来前些天偶尔遇见的那几名角翅族人，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啊，似乎也有什么图谋，他们前进的方向好像和刚才天鱼人原先遁走的方向还差不多的样子，不会凑巧的真碰到一起吧？海王族男子略一思量之下，忽然面现一丝诡异的说道：哼，这个谁知道呢，不过广寒界如此大，这两族人恰好撞到一起的几率应该不会太大的，但是一旦碰上就不会像我们这般罢手了，自然是不死不休的，若是在场的话，说不定就能够知道那个人体内到底是何种宝物了。海王族女子呢嘴角一翘，双目微亮了起来：我们不可能亲眼目睹此事的，走吧，再走上一个多月应该就能够赶到目的地了。海王族男子嘿嘿一笑，不等女子回答什么呢，就猛然一催动光啊，顿时啊，这白光比先前又快了三分，奇快的遁速向前是疾驶而走。海王族女子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了呀，体表灵光一闪之下，同样加快了遁光的催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他自然不知道，今日意外碰见的海王族人竟然看破了其隐藏的几分秘密。当然即使那海王族女子自己也不知道，当时面对韩立感应到的宝物竟只是韩立身上隐藏的玄天残刃而已，至于那封印到手臂中的玄天果实，却不是此女体内的玄天圣气能够感应到的了。这个时候的他一定和其余二人呢在草原上缓缓飞遁着。韩兄的意思是在此地稍加休息数日，然后再继续上路，没有此必要吧？虽然在暗兽森林中我和石道友消耗了些许的法力，但是呢只是稍加放慢遁速，在路上慢慢吸收灵石之力就可自行恢复的。刘水儿正有些意外地冲韩立说道：柳仙子直言虽然也不错，但这广寒界凶险似乎远比先前预料的要大得多呀，一个暗兽森林就这般麻烦，我看下面的路程恐怕凶险也绝对小不到哪里去吧，能早一日恢复法力的话还是尽早恢复的好，况且呢仙子不光是法力些许消耗吧，真元之力恐怕也有不少的损失吧。韩立微微一笑，却大有深意地说道：哟，韩兄可真是慧眼如炬啊，但是为此就耽搁时间的话……刘水儿却有些犹豫了。刘仙子，韩兄之言有理啊，没有恢复法力的情况下继续上路的确不是明智之举啊，石某也同样需要调息数日的，哎，不如就在附近找一处安全之地打坐几天吧。石坤呢也默然开口说道。听到石坤也如此说，刘水儿黛眉呢紧皱了好一会儿，终于轻叹一口气答应了下来。不过现在离海王族二人分开之处并不太远，当然不可能就在这里搭坐调息的，否则那二人万一改变了主意，或者引来其他什么凶兽和异族，韩立三个人呢就会立刻身处险地的。于是呢韩立三人再向前飞行了半日之后，
终于在远远的看到了一座淡青色的小山，里面灵气倒也是颇为的浓密啊。为了小心起见呢，三者自然用神念将此山上上下下的先扫视了数遍，结果三个人呢均都心安起来。此山虽然不高，但是山中倒也盘踞着一伙灰色的狼兽，修为全都低下无比，最厉害的也不过是筑基期而已。如此一来呢，三人动光一落，自然随手灭杀了个干干净净啊。而这群狼兽所处的洞窟倒也不错，灵气非常的浓密，就是有些异味，但是被刘水儿用水属性的法术稍一清洗一番之后，就变得呢清新异常了。三个人就此占了这个洞窟，各居一角的在里面盘膝打坐起来。三日的时间呢，那一闪即过呀。当行列结束了，体内法力的一个大周天循环似乎感应到什么，缓缓地睁开双目一扫而去。盘坐的另一边的斗篷女子恰好呢也正睁开美目，正好和韩丽眼光对到了一起。此女眸光金光微闪，显然呢已经法力尽复的样子。恭喜仙子恢复如初啊。韩丽微微一笑，从容地说道，小妹深感惭愧，倒是拖累韩兄了。刘水儿却微叹了一口气，哎呀，先前在暗兽森林，这要不是柳仙子独立地拖住那四名高阶暗兽，我和石道友又怎么可能全身而退呢？韩立却轻描淡写地说道，哎呀，韩兄啊，这话说出来石某可不敢苟同喽。以韩兄展现的深不可测的神通，也许无法一个人全灭那些暗兽，但是独自闯出包围恐怕却是绰绰有余吧。我和柳仙子只损耗些许元气就能闯出暗兽森林这等险地，已经是出乎预料的好结果了。在洞窟另一角的石坤竟也睁开了双目，并大笑着开口说道，哎呀，二位道友也太高看韩某了，在下呢的确有些厉害的神通，但大多呀只有一击之力而已，若是被太多暗兽包围住，能否真的保全性命可是两说的事情啊。哼，倒是以石道友的肉身强横，只要不硬拼足可以冲出包围绰绰有余啊。韩立摸了摸下巴，冲石坤呢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哼，也许吧，既然柳仙子已经法力恢复了，我们也出发吧，早一点找到那禁制遗址也能早松一口气啊。石坤一声低笑，默然地站起了身子。韩立和刘水儿互望了一眼，倒是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片刻的功夫之后呢，山腰处一下子冲出了三道颜色各异的惊鸿啊，一个盘旋过后就纷纷地破空飞走了。六七天后，韩立三人呢被一群群背生四翅的怪鸟口喷锋刃地团团围住。韩立三人呐，各自催动宝物，霞光万道之下，阵阵血雨呢，从半空中是一洒而下，一盏茶的功夫就将这些怪鸟尽数灭杀了。半个月之后，在草原中的一个一望无际的巨大的湖泊边缘处，韩立三人却屏住了呼吸，将洞光呢化为了淡淡的虚影，悄然无声地在极高处缓缓飞行着，丝毫气息不敢放出的样子。而下方的湖泊边上，一群似马非马似鱼非鱼的庞然大物却在附近水面上漂浮着。从这些体型仿佛小山的怪物口中，一道道水缸般粗细的水柱互相嬉耍的不时的喷出啊，互相是击打在身上，却均都蓝光一闪的溃散消失了。偶尔呢有些被这些怪物躲开，水柱漏射到陆地上的时候，顿时轰隆隆的巨响传出啊，一个个直径数十丈的巨坑立刻在岸边浮现而出，着实是骇人听闻呐。
好在韩立等人呢，均都隐匿了功夫，而这些巨兽又都互相戏耍在兴头上，丝毫没有发觉呢，头顶上三个相对他们的蚂蚁般存在的飞过，让三个人最终安然地通过了湖泊上空。一个月后，一个荒凉异常的荒原上空，韩立三人和四名浑身乌黑，从头到脚呢，都被一层黑气包裹的异族人是战成了一团呐。韩立身体四周，无数青色剑光盘旋飞舞，竟自身护得严严实实的，并将对面两名异族人手中放出的一道道仿佛黑锁般的宝物全都搅得寸寸断裂。但是这些黑锁呢，在那两名异族人法诀催动之下，竟然马上一闪的恢复如初，并再次幻化成了密密麻麻的虚影，冲韩立狂击而来。而另一边的流水儿则浑身是蓝光闪闪，被一团神秘的液体包裹其中，但是呢，手中催动的那一套银梭点点星光将对面的另一名异族人呢是罩在其中啊。此女对手似乎神通也不小啊，浑身藏在黑气之下，身前竟然盘旋飞动的一只只浑身黑色火焰熊熊的怪鸟，和那些银梭撞击之下竟然丝毫不落下风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4回。《修仙传》第1094回。石坤此刻浑身黄光，竟然彻底的化为了一个直径十丈的巨人，肌肤之上更是覆盖了一层灰白色的诡异的石层，并冒出了一根根尺许长的尖刺，双手握拳挥动之下，一根根仿佛巨弩的石锥是激射而出啊，并自行爆裂开来，将对面最后一名异族人呢逼的是节节后退。但是那名异族人虽然说身处下方，但是双手不停挥动之下呀，一层层黑气不断地形成了一块块巨大的黑盾挡在了身前，倒也能呢勉强自保。韩兄，石道友，快动手。一到晚上，这些异族人就和那些暗兽一般，实力啊会暴增不少的。刘水儿眼见一时没有办法将对方拿下，心中焦虑之下，默然呢冲韩立二人娇斥地喊道。韩立听了这话，神色是微微一动啊，目光呢朝高空瞥了一眼，只见此界的夜色呢已经是渐渐地暗淡了下来，夜晚不久就将降临的样子。
现在才想起此事来，不觉得太晚了吗？再过一会儿功夫，老夫要好好的招待你们这些天云人。
韩立对面的两名异族人中的一位啊，忽然发出了异常难听的笑声，阴森异常啊。过一会儿，根本无需如此久的，你们马上就会从这世间消失了。韩立呢却淡淡地说道，随手呢一只漆黑的手掌猛然地从袖口中一探而出，轻轻一挥之下，顿时灰蒙蒙的霞光大放了起来。与此同时呢，刘水儿两手一掐诀之下，一轮灰色的光轮也浮现而出。石坤呢则身形猛然一顿，扬手一声长啸之下呀，双手食指也冲空中的是连弹而出。片刻的功夫之后，远远的看去，韩立三人和那几名异族所在的战团长空啊，蓦然浮现了一颗奇大无比的巨型的光球，辉光闪闪，有无数的符文是若隐若现的。马上灰色光球就一下子爆裂而开了，无数的符文暴风骤雨般的激射而下，
将方圆里许内的一切呢都笼罩其下。尽管四名义族大惊之下，纷纷身上黑云翻滚呢，各施展神通是拼命的抵挡，但是那些符文每一枚威能之大都远超想象啊。顿时在惊天动地的连绵的巨响之下，四名异族人呢就此烟消云散了。韩立三个人这才将空中的原磁神光一收，各自呢是相视一笑啊。三个月后，一处连绵山脉的上空，韩立三个人呢化为了三道惊鸿，竟混在了一群数以千斤的妖兽中，拼命地向前飞遁着。在他们身后数里远处，一片银色云雾仿佛潮水一般的滚滚袭来，所过之处呢，无论地上的树木还是躲藏其中的各种的兽类，均都被银潮一滚吞噬了个干净，寸草都不留的可怕的样子呀。而再过一会儿之后，从山脉中飞起逃命的各种兽类凶禽越发的多了起来，一眼望去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啊，但是呢均都惊慌失措的到处逃窜。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被这些银潮虫追上的，此虫可是传闻丝毫不比噬金虫差到哪里去的上古凶虫啊，一旦认定猎物根本就会是不死不休的，此界竟然繁衍出如此多来。石坤在遁光中脸色难看异常地向韩立二人传音道，不错，据说银潮虫体力惊人，恐怕就是这般一路追赶我们数月之久都是不成问题的，就是上古凶兽面对此冲击形成的银潮也只能退避三舍呀。刘婶儿的声音呢也没有办法掩饰地流露出了一丝慌乱来，也难怪二人是如此的模样啊，任谁被后面的数以百万计的可怕的凶虫连追上个三天三夜，体内的法力呢已经消耗了近半，都不免惊慌起来呀。唯一的办法只希望能在前边碰到几头上古凶兽，这才能够引开后面的那些凶虫啊。韩立呢脸色同样发青，但是还算镇定地说道，可是据地图记载，离我们最近有凶兽的地域也有月许路程之外啊，当初为了小心起见，我们可是故意选这么一条含有上古凶兽活动的路线呢。石坤呢一脸苦笑地说道。韩立听了此话也一时无语起来，不禁呢眉头紧皱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银色的天空中尽头处突然之间嗡鸣之声大作呀，随之呢天边绿光闪动，竟浮现出了一朵朵绿色的云雾，密密麻麻数以百计，向韩立等人这边呢是飞快的射来呀。韩立见此自然一惊，但是目中蓝芒一闪之下，就将那远处绿云本来面目看得个清清楚楚啊。是什么呢？竟然是一只只拳头大小的怪蝶，浑身上下是绿粉闪动，样子是狰狞异常啊。化雪蝶，我们有机会了。韩立啊，早不是初入灵界时那般无知的，一看清楚这些绿蝶的模样，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马上呢又露出了狂喜之色出来。真是此星蝶，太好了，此蝶和银潮虫那可是天敌呀，一见面是不死不休的。刘水儿也施展了秘术，看清楚了这些绿蝶的真容，同样大喜起来。
好啊，的确有机会逃掉了，哎，但是也要小心呐，千万别正好被卷入他们的争斗中，否则的话小命肯定不保啊。
石坤呢也是精神一振，这种时候我们三个不宜凑在一起了， 否则的话目标太大，很可能同时啊被两种凶虫都盯上的。反正现在距离遗址禁地只剩下了小半路程了，我们也都知道地图的，我看不如就此分头逃命去吧，两个月之后我直接在遗址之地再聚吧。韩立冷静地如此说道。听到韩立这话呀，其余的二人呢不由得一怔，但是石坤马上就先反应了过来，果断地赞同道，
韩道友此话有理啊，这个时候自然是目标越小越容易逃得性命的，我看就按此法，我们各安天命，先保住小命再说吧。
刘水儿呢却不由得迟疑了一下，但是反复地思量了数遍之后，也最终一咬牙点了一下头。于是三个人呢在这危机关头呢，只是匆匆地传音数据，就定下了分头逃命之策。这个时候远处绿云已经转瞬之间飞至了附近处，即使不动用神通啊，单凭肉眼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绿蝶呀。这些凶蝶呢二话不说，嗡鸣之声一变呢，化作了绿云十之八九，一下子冲向了后面的银巢，另有数朵呢却直奔韩立和其他类的妖兽而来呀。而后面的银巢见此情形也是毫不示弱呀，既然同样的一分为二，大部分的银色洪流直奔绿云营上，另有数股小溪一般的银流呢仍奔前边的兽类狂追而来。和韩立等一同逃命的兽类一阵大乱呐，不少灵智较高的灵兽却立刻知道逃命的机会已经来了，当即呢在几只修为最高的异兽的狂吼之下，所有的兽类会一哄而散，或化为飓风一卷不见，或化为妖气是滚滚而走，朝四面八方的是逃命而去啊。走，韩立也毫不犹豫的一声低喝，背后雷鸣之声一起啊，风雷翅是浮现而出了，只是一山呢人就化为了一道青白光丝激射而走。在听到了韩立话语的同时呢，刘水儿和石坤也一言不发的遁光加速，朝另外两个方向是狂冲了出去，以韩立全力催动风雷翅的可怕的速度，即使在这上千异兽中也足以排在前三之列，只是几个闪动就远远地抛开同一方向的其他兽类，转眼遁至了天边尽头处，这才遁光一停啊，扭头向后面看了一眼，结果眼中的情形呢让其心中啊不禁一寒呐。只见后面那些不善飞遁的上百的异兽因为行动稍慢了一些，结果呢被卷入了两种凶虫的大军中。只见绿云和银巢啊同时一涌之下，这些异兽吭都没吭一声的被一下子淹没，就此在空中消失不见，连丁点的尸体残骸呢都未能留下呀。而一团团绿云和银巢眼看着撞到一起之时呢，密密麻麻的绿蝶突然在虚空中一顿，接着双翅冲着对面就狂扇了起来呀。顿时一股股诡异的绿风从蝶群中一卷而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银巢之中啊，吱吱的怪异之声呢一下子大响了起来，不少体型不过数寸但是银光闪闪的带翅的飞虫啊纷纷地从银巢中坠落而下，数朵绿云一冲而出，一卷之下的竟将那些掉落的银虫啊全都吞没其中，在一散之下呢，这些掉落的银虫就一只不见了。韩立目中蓝芒闪动了几下，却看得清清楚楚啊，那吞噬掉银虫的蝶群中啊，赫然有不少体表浮现出点点的血斑来，不过纵然化血蝶散发出来的毒风如此的厉害，但是呢 银色飞虫实在是太多了呀，并且不少身强力壮的飞虫对此毒性的还有一定的抵抗力，结果毒风过后，仍有数以万计的银虫啊一头冲进了蝶群中。开始的时候，这些银巢虫自然是有去无回呀，但是随着扑入绿云中的银虫越来越多，最终呢，银巢和绿云彻底的撞击到了一起，嗡鸣声和吱吱声是同时大作呀，绿蝶和银虫如同雨点一般的从高空掉落而下，然后呢，又被后面的绿云和银巢蜂拥而至的吞噬个干净啊。明显的，银色飞虫吞噬能力比绿蝶强上许多，但是这些凶蝶的通体呢都带有剧毒，往往双翅狂扇几下就让对手晕头转向的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啊。但是两者呢均都是凶狠无比，毫不在乎自己性命的样子，一时之间呢是僵持不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至于分别冲向异兽的两种凶虫呢，一见群兽四散而逃之后，竟然也化为了无数的小骨，同样的一散而狂追而去。这些两种啊似乎很有默契似的，互相之间的绝不重复追同一只猎物，不少异兽根本未能逃出多远去，就纷纷的被两种虫群给追上了，不得不拼命起来呀。一时之间呢，兽吼声虫鸣声交织一起，并不时的传来了轰隆隆的爆裂之音呐。韩立双目一眯，也看到了流水儿和石坤呢，也已经飞遁到了极远处，但是后面呢各跟着一小股银流和一小朵绿云的样子，不过他也只来得及看到这里了，因为其目光一瞥之下就发现了一股银巢虫竟同赶超过其他几只异兽，不闻不问直接呢奔其所在的方向是疾驶而来。这股银虫大约有千只的样子，行李深吸了一口气，背后双翅再扇之下，就再次的化为光丝是激射飞出了。这一次呢，行李一口气啊飞出了大半个时辰，这才再回头望了一眼，只见身后处一时之间空空如也，并未有任何虫影的样子，但是他脸色并没有任何欢喜之色，反而是眉头微微一皱。在前几天呢，他和刘水儿二人逃遁的时候也并非没有施展急速甩开过这些凶虫一段时间，但是这些虫子呢也不知道另有什么不知道的诡异神通啊，只要他们的遁速稍微放慢片刻，不久之后就定会再次阴魂不散地追了上来。无论石坤等人呢用了何种隐匿秘术都毫无效用的样子，韩立神色略微阴晴不定了一会儿之后呢，忽然是一只冷哼啊，蓦然身上呢是黑光一闪，一层黑纱浮现而出，身影呢一下子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隐匿起身形之后，他才不慌不忙的徐徐的呢向前方飘去了。但是半个时辰过后啊，正缓缓飞行的韩立忽然感应到了什么，面色骤然一变的一下子回头过去，结果片刻之后啊，天边尽头处突然一阵嗡鸣之声传出，一只直径啊超过了数丈的银色巨虫忽然在那边空中呢浮现而出。此巨虫只是双翅一震，竟然发出了一声尖利的爆鸣，只是一闪呢就瞬移般的到了百余丈外，直奔韩立隐身之处激射而来。而韩立脸色一变之下，却也已经用清明灵目 将此虫的真面目呢一眼看穿了，赫然是上千只银色飞虫啊凝聚一团之下才形成的庞然大物。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连黑沙这等神秘的掩饰异宝都没有办法瞒过这些凶虫，并被他们呢始终追踪到此，但是韩立此时已经很明白了，不将眼前这一小股凶虫灭杀掉是别想安然离去的。不过银潮虫之所以呢如此的可怕，除了呢让人毛骨悚然的数量之外，本身个体拿出来也颇为的难缠呐。他们的身体不但是坚硬异常，可以抵御普通宝物的轰击，口中一对可以咬筋断铁的獠牙，以及能够轻易撕裂防御宝物的前肢，更是可怕异常，让人为之色变呐。若是拿普通宝物对付这些银色凶虫，还真是作用不大。心中如此思量着，眼见巨虫呢已经马上就要到了眼前了，韩立眼中啊寒光一闪，突然袖子冲空中一抖，顿时类似的嗡鸣之声一响呢，突然上百朵金花从这袖口中一冲而飞啊，一个盘旋之后就蓦然金光一闪，狂胀之下纷纷化为了半尺来大的巨大的甲虫，浑身金光灿灿，正是那些成熟体的噬金虫。去！韩磊几乎想都不想的一声低喝呀，这袍袖冲对面银色巨虫飞快一拂，顿时呢，上百只噬金虫嗡的一声啊，就冲对面的金虫是一冲而去。那原本气势汹汹而来的银色的巨虫，一见这些成熟体的噬金虫呢，身形蓦然一颤。随即啊一声凄厉的尖鸣发出，蓦然一掉头竟反而落荒而逃了。但是韩立既然肯一次呢放出这么多的噬金虫出来，自然存在速战速决的心思的。几乎与此同时，背后一声霹雳啊，人一下子在青白电弧中消失了。下一刻呢，银色巨虫上空青白电光一闪，韩立身影一下子诡异的浮现，二话不说呀单手一翻转，一座黑色小山由小变大呀一飞而出，化为了十余丈高的一座山峰一落而下。此宝呢只是滴溜溜一转，顿时一片灰色光霞从山峰顶部啊是一举而出，一下子将这些银色的飞虫就罩在了席下。双翅刚一动的巨虫顿时一颤之下，身形一下子变得呢是呆滞不灵，被原磁神光一时给困住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是1095回